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一位启示的神。天父，我们感谢你通过保罗同我们交通。天父，我们也祈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是我们通过保罗的书信加拉太书，通过保罗所写的这些信心，这些字里行间里头来看到你的荣光。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大家可能刚才已经听到我说，我们圣诞节期间，我们这几个人我们一起去了那个参加了那个伦敦中华基督教会组织的那个营会，福音的营会。其实在我们去之前，我们就听说在伦敦中华基督教会，他们圣诞节前当时有刚刚有30几个人受洗。然后在这个营会上，我们又看到了几个人在这个营会上决志信主，真的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海外华人在国外可以有这么多人来认识神，来归向神，也真的非常感恩。就是说当这些海外华人几年后回国以后，比如说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些留学生几年之后学成之后毕业回国以后，跟以前相比也越来越容易的能够找到教会，在国内找到教会，回到教会里头去。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据称是全球就是教会增长最快的一个地区之一了。但与此同时，也有另外一个现象，是许多关心中国大陆的教会的人感到不安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在中国大陆也是有好多异教异端的这种兴起，不仅仅有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这种异端，还有一些进口的异端也在影响着中国的教会。比方说在中国大陆现在就是影响最大的一端叫东方闪电，据网上的信息就是说是一个河南的一位妇女所兴起的，她是根据马太福音的一段经文，说是在谈到在末世的时候，当时说有闪电从东边发出，他就断章取义地捕获到说先前的基督是西方人，那么末后的基督就应该是东方人，并且按照公平的原则说，先前的基督是男的嘛，那末后的基督就应该是女的。所以这位妇女她就自称她就是这位东方的基督，这位最后的并且是最大的基督。大家要注意，东方闪电可不是只是对那些不信的人来传讲，并且他们还是专门的要渗透到基督徒中间去，特别是对渗透到家庭教会里头，他们就让人到家庭教会蛊惑这些弟兄姊妹，让他们来背离自己的信仰，让人来否认主耶稣基督，来抛弃圣经。那么受到这些影响的这些弟兄姊妹呢，轻者的话他就在信仰上会被搞得糊里糊涂，然后可能是以后从此就离开教会，什么也再不相信了。那严重的呢，他就会把他的钱财把家产可能全部变卖献上去，然后跟着这些异端离家出走，跟着他们去传这个东方闪电。其实在中国大陆不光是异端邪说，不仅仅是东方闪电了，其实还有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在中国大陆你也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福音使人们可能感到好像似乎到处都是福音，处处都是救主。并且现在时尚的看法也认为，就是说你通到神面前的道路可能不止一条，而是有很多条，可能是多不胜数。也就是说人们即使你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话，你也可以得救。基督教也只不过是世界上许多可以让人敬虔的这个宗教之一，耶稣也只不过是许多无数个救主当中的一个。并且有人认为福音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也应该是随着时代而改变，人们不应该固守着2000多年前公元前的这么一个时候的一个老古董而尸骨不化。其实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出现的这些现象，这些异端邪说并不是一些什么新鲜事，就是说最近这几年才有的这些新鲜事情，其实在2000多年前的那个使徒的年代，尽管在2000多年前没有所谓的东方闪电， 但是在当时其实就跟现在一样出现的情况是相同的，就像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加拉太书里头提到的，在二章四节还有五章十二节就说过，说在当时的教会里头就存在着一些混进来的一些假的弟兄，他们扰乱你们的人，那么这些人就到处鼓吹散布到说外邦人要成为神子民，就是说就像三章三节所说的，说你不能光靠着圣灵，还要靠着肉体的成全。那么对于非犹太人你要信主的呢，你就要像犹太人那样，你不单要像犹太人要守那些犹太人的那些日子啊、月份啊、节期啊，你还要像犹太人那样，你还要受隔离。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着许多的福音，是否真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呢？我们是否光接受福音的话，光靠圣灵带领因信接受还不够，我们除了信之外还要加上我们自己的善行才能得救呢？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一章六到八节，我们看看使徒保罗是怎样认为的。保罗在一章六节说一开始讲的说，我很惊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借着基督的恩呼召你们的那一位，去归向别的福音。其实那并不是另一个福音，只是一些搅扰你们的人想把基督的福音改变了。但无论是我们或者是从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给你们的和我们以前传给你们的福音不同，他就该受咒诅。我们已经说过，现在我要再说，如果有人传给你们的和你们以前所领受的福音不同，他就该受咒诅。我们看保罗坚持福音只有一个，福音永不改变。所谓的那些别的另一个福音，它不是福音的另一个选择，而是一个歪曲了的福音。福音根本就没有另一个，没有第二个，福音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徒的福音，就包括保罗所传的福音。我们从保罗的这段话里头，我们可以看出保罗不但坚持只有一个福音，并且保罗还把这件事情，把这个歪曲这个福音这件事情看得非常严重，甚至保罗两次提到，如果有人无论是谁传的福音与他保罗所传的福音不同的话，那个人就该受咒诅。这是一个很重的口气。为什么保罗这么严重的口气说这件事呢？因为这件事情它是关系到神的救赎的大事的一件事情，关系到这个信徒的生命被掳走的这一件事情。面对保罗的这个宣称只有一个福音，就是他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那些要想要搅扰教会的这些人呢，如果他们要达到他们的目的，要想让别人跟从他们的这个目的呢，那么他们首先就是要贬低保罗，质疑保罗的这个使徒的这个职分和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在加拉太书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保罗对他所传福音的这个职分和他所传福音的这个信息的来源，保罗做出了有力的辩护。我们来首先来看看保罗是怎样来谈到他的职分的。在一章一节一开始，保罗称自己是使徒。使徒这两个字如果从字面上来理解，可能就是一个人他被一群人或者被一个机构或者被这一个政府所委派的，他负有一定使命的人，这种人可能就可以称为是使徒。比如说一个教会的一个差派人员，你也可以称这个人为使徒。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会在某些教会里头，在某些场合下，你会碰到某些人，他会自称他自己是什么李先知，什么张使徒。但是你并不是在所有教会你都会听到有人这么自称自己是使徒是先知。那么为什么现在仍然还有许多教会并不是轻易的按照字面的理解将他们的差派人员称为使徒呢？其实就像保罗在一章一节特的声明的那样，圣经里头的使徒已经不是我们从字面上所理解的那样了。保罗说他这个使徒的职分，说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 而是借着耶稣基督和那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所以保罗并没有把使徒的职分等同于某个机构的大使，等同于某个宗教机构的差传。所以我们也不要简单的看到保罗称他自己是使徒，而把保罗认为是保罗只不过是2000年前在中东地区的某个宗教机构的差传，因为我们2000年后的我们可能毫无关联。我们知道保罗曾经多次提到复活的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使他这个本来没有资格的成了使徒。所以我们知道保罗这个使徒他不是奉人的差派，而是奉这个复活的基督，这位坐在天父的右手边，这位创造掌管天地万物的主，这位教会的首领，他是奉了耶稣基督的名，是耶稣基督差派了保罗。就像耶稣基督从前给他12个门徒那个使徒的权柄一样，基督也给了保罗相同的这个使徒的职分。所以保罗是奉神旨意来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既然保罗是作为使徒的保罗，就是说保罗所传福音的这个职分是从神那个地方来的，那么他所传递的这个信息就与今天的我们就仍然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当我们今天读加罗太书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是在读一封普通的书信，我们是在听耶稣基督的话，是神在同我们说话。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在祷告中常常向神祈求，希望神同我们说话，给我们启示，给我们意象，来告诉我们该如何行。可是当神通过圣经，通过使徒的书信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人愿意花时间精力去品味呢？今天是我们福音之家2010年的第一次聚会，又是一个新年的开始。在新的一年里头，你愿不愿意定一个一年的一个读经的计划，将整本圣经读一遍呢？我们知道读经不是为了打发时间，大家聚在一起查经也不是为了交际来认识结交朋友。既然圣经是神的话，保罗的教导是神的训诲，那么当这些话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相抵触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降服在神的话语里头呢？来改变你自己的世界观，改变你的日常习惯，让神来做你生命，做你生活的主宰呢？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质疑保罗的职分，去质疑保罗的教导。我们看完保罗所传福音的职分是从神来的，我们再来看一看保罗所传福音的信息是从哪来的。我们大家如果翻开新约，你就会发现保罗的书信在新约书信里头它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你读他的书信，你肯定会对保罗这个书信这真里头这个真密的逻辑，他那个磅礴的气势，还有这个深厚的思想，你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保罗所写的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保罗所传福音的这个信息是从哪里来的呢？保罗是否像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一样，保罗是通过自己的思考而产生的这些理念呢？还是保罗的这些内容他只不过是一些二手的作品，是抄袭当时耶路撒冷其他使徒的作品而已？在当时的犹太人中就散布着这样一些言论，因为那些想要搅扰教会的人就希望借这样的一些言论来将保罗的这个权威来压下来，来贬低保罗的作用。但我们多次提到保罗将他所传的福音，保罗称他所传的福音为我的福音，在外人听来将神的福音称为我的福音，我保罗的福音，可能是一种非常狂妄的举动。但保罗为什么要如此的宣称？其实保罗就是为了要告诉人们他所传的福音的独特性。之所以保罗所传的福音与其他人所谓的福音不同，是因为这不是人的发明， 仿佛是人头脑的产物，也不是人间的这种传统，仿佛是从某个教会里头传下来的。他保罗的福音是一个启示，乃是神独特的启示给保罗的，所以保罗的福音就是神的福音，保罗所说的话就是神说的话。我们往下看，可以看到保罗不断是如此的宣称，保罗还接着用他的个人的经历来证实，保罗从他悔改前、悔改时还有悔改后的情况来谈，让用这些事实来表明他不可能从任何人那里得到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极有可能是从神那里而得到的。那我们来看看保罗悔改前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一起来看一章的十三节。保罗说，你们听过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怎样极力地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怎样在犹太教中比许多本族同辈的人更极尽，为我祖先的传统分外热心。从这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悔改前是怎样逼迫残害教会。其实在其他书圣经的书里头，特别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保罗在耶路撒冷是挨家挨户的将基督徒揪出来，不分男女把他们关在监牢里头。这些当这些基督徒被处死的时候，保罗也表示赞同，并且保罗还在各教堂里头多次，在各个会堂里头多次运行来逼迫这些基督徒说亵渎神的话，并且他还不满，保罗还不满足于在犹太地区迫害教会，他甚至追到国外的城市去逼迫他们。照样在犹太传统的这种持守犹太传统的这件事情上，保罗也是充满了热忱的。我们看一章十四节讲到说，在犹太教中许多本族同辈的人共极尽，为他们祖先的传统分外热心。保罗他是按照他们祖宗是最严格的教派，过着那个法利赛人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在悔改前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偏执的一个狂热分子，他对犹太教他是死心塌地的，对基督和教会他是恨之入骨。大家说，对于出于这种心理和情绪的人，什么人能使保罗改变呢？在这种状态之下的人，什么样的环境条件或是心理方法能改变他呢？我们知道，真是对于这样的人，人是无能为力的，什么人也不可能使保罗改变，唯有神能改变他，而神真的是这么做了。那么保罗是如何悔改的呢？我们大家再继续往下看十五到十六节。保罗说，然而当我在母腹里就把我分别出来，运用他的恩呼召我的那一位，既然乐意把自己的儿子启示给我，使我可以在外族人中传扬他。大家看，注意到没有，在前面的十三十四节，保罗讲到他是如何逼迫教会，如何为祖先的传统热心，这个句子的主语是什么？句子的主语一直是我，保罗。可是到了十五十六节，保罗谈到谁使他认识的耶稣，是谁使他传扬耶稣，句子的主语就从我保罗变成了那一位神，那位在从前将保罗从母腹里就分别出来，后来又呼召他的神。所以从这几节经文的这个主语的转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一生可以说是从此就峰回路转。以前的那个称为大树的扫罗是个疯狂反对福音的人，是与神与基督与耶稣的门徒作对的人，但神竟然乐意叫他传扬这个曾经被他极力反对的福音。保罗在母腹中他已经被拣选，在历史中蒙呼召，并且在心里得着基督的启示去传扬神的福音。因此保罗使徒的这个任命以及他所传福音的信息都不可能是从人而来的。有人说，从这保罗的这个信悔改前和他悔改的这个过程可以看到，保罗的悔改归正 确实是神的工作，但是保罗后难道就保罗悔改之后难道就没有接受人的教导了吗？如果保罗悔改之后接受过人的教导，那么保罗的信息不是终究还是受人的影响吗？我们来看看保罗悔改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谈到保罗谈到他悔改后的经历，保罗一上来就在十六节就说，既然神乐意把他自己的儿子启示给我，是我可以在外族人中传扬他，我就没有和任何人商量。有人可能会说，在使徒行传里不是说当保罗悔改之后有一个名字叫亚纳尼亚的人见过保罗吗？但是我们从保罗的这段生命里头，我们知道显然是保罗，虽然保罗见过亚纳尼亚，但是保罗并没有同亚纳尼亚讨论过福音，并且不仅如此，保罗也没有和耶路撒冷的其他的使徒谈过接受过其他使徒们的指教。保罗用以下的这些历史事实来支持他的声明。我们看，首先在保罗悔改之后，保罗说他很快去了阿拉伯，后来他又去了大马士革。第二点呢，虽然在三年之后保罗去了耶路撒冷，但他在那里逗留的时间极短，保罗在耶路撒冷只见了彼得和雅各。我们注意到保罗这里说的见，他不是那种受教式的见，而只不过是一种探访性质的那种拜访。并且在这个地方讲到已经传道三年的保罗，在三年之后与彼得短短十五天的这个见面，也不可能说明保罗在过去三年里头所传讲的这个福音的信息是来自于这三年后的这短短的十五天的同其他使徒的这个见面。所以第三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后来保罗呢又去了叙利亚和基利加一带的地方，并没有在耶路撒冷。就像保罗在22、24节所说的，说那是在基督里的犹太众教会还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个从前迫害我们的现在竟然传扬他从前他以前所残害的信仰，他们就因我的缘故颂赞神。并且另外就像2章1节所说的，当保罗再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已经是14年后的事了。但在保罗作为使徒传讲福音的头14年内，除了三年后的那次短暂的在耶路撒冷的停留之外，其余的时间保罗是全部都是在叙利亚、在阿拉伯、在基利加这些距离耶路撒冷遥远的这些地方度过的。随着保罗的这些他不在耶路撒冷的这些证据呢，保罗讲这些事情呢就是为了说明他的福音是独立的，不是从人而来的，乃是从神而来。既然保罗从他个人信主的前后的这个经历证明他所传福音的信息是来自于神，那么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与其他使徒所传的福音是否是一致的呢？如果保罗所传的与其他使徒所传的不一致的话，是否真的就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真的有两个福音或者是更多的福音呢？当时那些搅扰教会的人除了采取上面这些质疑保罗的身份和保罗信息的方式之外，这些方法之外，他们还试图是通过抬高彼得、贬低保罗的这样一个方式，让我们感到似乎真的存在两种福音，一个是以彼得为首的彼得和其他使徒的福音，一个是保罗的福音。那保罗为了证明他的福音与其他使徒的福音完全一样，保罗现在要强调的是，当他14年后正式造访耶路撒冷时，使徒们不但认同他所传的福音的果子，就是那个信主的外邦同伴，并且还认为保罗的福音是与他们的福音是同一个福音。我们看到当时陪同保罗第二次到耶路撒冷去的不仅有犹太人基督徒巴拿巴，还有一位名叫提多的弟兄。我们知道提多他不仅是一个希腊人，并且他还是一个未受隔离的外邦人。按照当时犹太人的观点，这正是他们所要反对的。 他们当时就说过，外邦人如果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就不能得救。那么到底耶路撒冷的使徒会如何看待保罗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的这个果子呢？会不会接纳提多为主内的弟兄呢？还是因为提多没受隔离而把他扫地出门呢？关于提多的这个问题，其实就像保罗所洞察到的，其实问题不在于提多行不行隔离，也不在于提多要不要遵行这个外邦人还是犹太人的习俗，其实关键的问题在于坚持不坚持这个福音的这个真理，就是基督徒信主之后所得到的是自由呢，还是仍然受奴役。我们知道基督徒在神面前蒙约纳蒙接纳，是完全依赖于神的恩典，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凭着信心而得来的这个恩典。这个神的恩典使基督徒从律法之下被释放出来，获得自由。但如果你要再把遵循律法的这些行为引进来，使基督徒靠着顺服这些律例规条来换取神的悦纳的话，这就叫一个已经获自由的人重新受到捆绑，就会使福音的真理，使因信得救的这个福音受到威胁。所以面对保罗说，面对那些混进来的假弟兄暗暗地来侦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享有自由，为的是要辖制我们的这些人，保罗说我们一点也没有让步妥协，为的是要使福音的真理存留在你们中间。我们看保罗除了带了一个未受隔离的外邦信徒提多去耶路撒冷之外，保罗还把他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向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做了陈明，并且保罗说他向耶路撒冷的使徒们说明他所传的福音，这并不是他去耶路撒冷的主要目的。就是说保罗去耶路撒冷不是因为耶路撒冷的使徒们要召见他让他回去述职，而是因为神叫他去耶路撒冷，他是顺从神的启示去的耶路撒冷。但即使保罗去耶路撒冷不是为了去见使徒，可是保罗还是利用这次机会向他们说明他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按照保罗的话是，免得我从前或现在都白跑了。那么保罗的这句话是不是意味着保罗对他所传的福音有什么疑惑呢？需要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来肯定呢？其实保罗去向这些使徒们说明他所传的福音，并不是因为他担心他自己，并不是为他自己而担心，担心他所传的福音正确不正确。保罗所担心的是他这么多年来的福音的果效，担心的是那些刚刚信主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会被那些混进来的假弟兄的言论所搅扰。所以保罗向其他使徒的说明不是为了增加保罗他自己对福音的信心，而是为了消除那些混进来的假弟兄对教会的不良影响，为了使福音的真理存留在你们中间。并且就像保罗所说的，那些耶路撒冷的使徒们，他们并没有给保罗的福音增加什么，要求保罗对他所传的福音做什么修改或者补充，也就是说他们肯定了保罗所传福音的独立性，保罗的福音是直接来自于神的启示，并且他们还确认了保罗所领受的福音和他们所领受的福音是相同的，是受了同一位神的托付，只不过大家被指派在不同的会场去传扬福音而已。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段保罗与耶路撒冷使徒们的会面的经文，这段经文似乎与我们现代的我们可能十分的遥远，但其实这段经文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是有益的。大家可能听说过这样一种观点，现在其实在教会里头经常会碰到有人认为说保罗在罗马书里头倡导的这个以信称义，是与使徒雅各在雅各书里头提到的这个因行称义是互相矛盾的。 但今天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这种看法是肯定是错误的。耶稣基督的使徒们在新约里的教导是没有任何冲突的，所谓的冲突，它只不过是他们在书写的风格上他们会有所不同，他们在强调的重点上他们会有所侧重。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头，他主要是针对那些律法主义者，而雅各在雅各书里头主要是针对是那些无律法主义者，但他们的教导乃是相辅相成的，因为福音只有一个，就是使徒的信仰，就是圣经的教导。福音它不会随着日子而改变，也不会随着传播的对象而改变，无论是这个福音是传给年轻人或者是老年人，是给东方人还是给西方人，是给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给有文化的或者是没有文化的，给科学家或者是一般人，福音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福音施工的鹤场各有不同。就像保罗和彼得，他一个是受托传福音给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一个是受托传福音给那些受割礼之人，但他们所传的福音的信息是一致的。说到保罗和彼得，我们知道保罗和彼得都是属神的人，他们都知道借着耶稣得赦免是怎么一回事，并且他们两位都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是特别蒙召受命，有神所赋予的权柄，他们都是蒙神大大使用的人。这从使徒行传的这个结构你安排你可以看到，因为使徒行传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它前半部分主要是以彼得为主，后半部分就转到了保罗身上，从这一点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可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加拉太书在二章十一到十四节里头，我们看到什么呢？保罗竟然当面反对彼得，驳斥彼得。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与使徒彼得之间竟然发生了争执，发生了分歧。他们之间的争执是否说明了保罗所传福音的信息不像彼得那么纯正呢？因为毕竟彼得认识耶稣比保罗认识主的时间要长，因为彼得与主耶稣基督朝夕相处了三年。但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彼得其实在福音的理解上同保罗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两人都认为这位神是不偏待任何人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彼得也不强迫外邦信徒提多，比如彼得他并没有说你提多只有受隔离你才能欢迎他进入到教会里头去。所以这次的争执不是因为保罗和彼得所相信的信息不一致而招致而造成的，而是因为彼得他没有按照自己所确信的去行而招致的。当彼得看到那些守隔离的人就与其他人装甲从外邦人中退出来和他们分开吃饭，就像保罗所说，是因为彼得害怕人，怕那些守隔离的人。我们看到当年那个因为惧怕人而不认主的彼得，现在他又因为害怕那些守隔离的人而再次违背了主的教导。所以保罗与使徒彼得的这个争执不是因为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来自于神的，而是因为彼得的行为违背了他和保罗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信仰。就像保罗在二章十四节所说的，彼得的行为是不合福音的真理，是与福音相抵触的，因为彼得本身的称义就是因为彼得他信耶稣而得到的，而不是因为彼得是靠着，而不是因为彼得遵守犹太人的饮食规条而称义的。所以保罗反问道彼得，你是犹太人，生活既然像外族人而不像犹太人，怎么还勉强外族人跟随犹太人的规矩呢？所以单单信福音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在行为上行出我们所相信的福音，这就是彼得所给我们的教训。但今天我们中仍然有人在犯彼得的错误，虽然你可能不会像当年那样 当年彼得那样去强迫那些像当年那些犹太人一样去强迫非犹太人信主之后你去行隔离，逼着犹太人信徒和非犹太人信徒来分开吃喝。但现在在某些团体里头，不是还在要求出乎某些基督徒你受了和他们一样的洗礼，否则他们就不接纳他们吗？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头，我们看到在保罗在加拉太书的开始谈到了他所传福音的职分和信息都是从神而来的。保罗非常严肃的认真的保证他所说的这一切的真实和准确。他在1章20节说，在神面前我敢说我写给你们的都不是谎话。为什么保罗要如此的较真呢？因为有的人可能会仰慕读到保罗的书信，会仰慕保罗的这种才高八斗，但却认为保罗的教训太严厉、太枯燥、太复杂，不肯接受保罗的教导。也有人可能一直在试图在耶稣的话与保罗的这个书信之间划清界限，认为保罗的书信他只不过是保罗在有限的研究之下对耶稣基督对福音的理解。也有的人可能会认为保罗是和我们一样的性情之人，他也会犯错。也有人可能会认为保罗和我们跟我们一样，他的主张可能也不见得比别人高明多少，甚至可能会有人会认为保罗他只不过是反映了当时公元一世纪那个时候基督徒群体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状况而已。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开始的这一切努力，他就是为了支持他在1章11到12节所肯定的，就是保罗在1章11到12节所说的，弟兄们，我要你们知道我所传的福音并不是照着人的意思，因为这福音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保罗所做的努力就是要让人们知道，因为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的职分和信息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保罗的福音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神。拒绝保罗就等于拒绝神，你拒绝保罗的教导就等于拒绝神的顺回。在我们结束之前，我再提一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在马太福音21章，当时耶稣与祭司长长老的一段对话呢？当时耶稣进了圣殿，正在教导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前来问他说：“你凭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情？谁给你的这些权柄？”耶稣是怎么回答他们？耶稣说：“我也要问你们一件事，如果你们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来的呢？他们当时就彼此议论说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就会问我们，那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我们又怕群众，因为他们都认为约翰是先知。于是他们回答耶稣：“我们不知道。”耶稣也对他们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儿？”我们今天仍然有许多人不相信耶稣，仍然有许多人不相信圣经，仍然有许多人对这个信仰有无数的质疑。即使你已经在主里，你已经相信耶稣，但当你回国以后，你面对咱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些异端邪说的时候，也许你还会对你所相信的福音产生疑惑，对保罗的书信存在了疑惑。那么套用刚才的那段经文，如果在你向神发出这些疑问之前，发出这些疑惑之前，神如果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如果你们告诉我，我就回答你们的问题，解答你们的疑惑。神问你，保罗的福音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来的呢？你已经听到保罗的宣称，保罗说在神面前我敢说我写给你们的都不是谎话。那么面对神这个反问，你将如何回答呢？ 但是我们在做结束祷告之前，让我们唱最后一首歌。